好了啊，这是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上主日看的经文啊，它是两段啊，不过我们今天就分开两个部分来复习哈、啊。我们先一起来念吧啊，从十二节念到第十四节，他说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我必拯救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啊。就上一段话就是指到啊，就是上帝说以法莲的罪在包裹啊，在收藏。如果你看上下文，他不是说以法莲可以自己把自己的罪啊，就是从上帝面前收起来啊，他是在说就很长的时间上帝没有追讨啊，就是他宽容以色列人很长啊，就看历史，就是从他们分裂啊得罪神拜偶像啊，都有百多年的时间了啊，一直有先知啊，其中很出名的除了何西亚这些人啊，以利亚、以利沙啊，都是重要的先知啊，他们都在北国了啊，行各样伟大的神迹啊，让人就是不能够忘记的那些啊，就是很特殊的神迹啊，也在北国。但是呢，这些人一直都拜偶像啊，就是他们的根是错的。他们立这个国以色列国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脱离耶和华。连后面你要怎么做啊？其实你都不会，就好像一个房子，你的根基是坏的，你再怎么样去补啊、修啊，再请再好的人来啊，跟你做墙啊、做篱笆，没用啊。就是他的根基是一直往下陷啊，所以一开头错，这是人的侥幸啊，就认为说后面我用努力可以改变我的终结啊，所谓啊你的命运啊，其实没有所谓命运了 就是很多人都这种假设了，就觉得说啊，我们开头不要太讲究原则啊，等到成功了啊，我们成了，我们再来。再来就是我们说洗白自己吧哈、啊，就让自己转正啊。其实这可能在世界上可以了 啊，因为人是善忘的嘛啊。如果你刚刚做生意啊，就不择手段啊，后期你做慈善家，做到处捐钱，建学校、建医院，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人家就忘记了啊，忘记你以前其实是黑手党。你是走私毒品的啊，人家不记得啦啊，人家就因为你常出现在白宫啊，出现在中南海啊，就觉得你是很高尚，忘记了啊。所以人总是会希望说上帝会忘记那个我们藏住的啊，那个隐藏的啊，那个开头的罪啊。但是你要知道，东西错就是错的啊。因为上帝是不变的，所以变成上帝也不会陪你说，哎，看看他会不会变化。就是开头如果错就错，但是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悔改啊，我们可以求上帝怜悯，这个是可以啊，因为上帝是恩慈的嘛啊。所以基督徒要记得啊，就是你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头，就北国的历史里头，你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就是人一定会犯错，没错啊，而且当你犯错的时候，你做错选择、做错决定啊，因为各样的原因啊，你如果在后面啊，接下来的时间，你想尽办法去改变这个后果呢，其实他最终会这个起初的错误会追上你的 ，OK， 他就成为你那个。 后面灭亡的原因了啊，他不会说啊很久很久了赶不上你了他就停了啊，那你就继续往前走，他会追到你的头上来。OK， 这就是因为罪是永远跟着人的啊，但上帝差派基督耶稣为我们做代赎，其实就是这个功能啊，就是我们都错，但是他让我们在错误的当中犯错了啊，明白过来，回转悔改，祈求他的恩惠怜悯，靠着他的恩典继续往前走。意思说罪你没有办法回去改它，但是你可以求上帝在基督里面就是把它归到他爱子身上啊。OK， 连我们呢在今后就不是说啊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道路就通达了啊，我们就好像不当一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没有没有没有，你做错就做错的啊，只是你这条路还可以走，你要不断的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依靠主耶稣，就是战战兢兢的等到你走完了啊，就是你走完最后一步，你踏进了天国，你才跟这个过去的错误讲再见的啊。但是我不是悲观主义啊，我是说其实很多人太简单去描述基督徒的人生。 OK， 所以很多人用很肤浅的方法啊，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啊，就常常失败嘛。对，因为他们觉得说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哈、啊，在耶稣里一切都更新啊，是吧？欠钱不用还吗？啊、你贷款不用还吗？啊，你得罪人都忘了吗？没有啊，是吧？你嫁娶不幸的人，那个人会变天使吗？不会啊。他可能就是你从今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要祷告的事情，你就因为你一时的刚硬，一时的顽固，你做了这个选择，你不能够再选择说我离婚还是什么哈、啊，他是说我不负责任啊，不能。但你求上帝给你每一天有足够的恩典来面对嘛啊，当然是带领你的配偶啊来信主耶稣，但是情况不多了啊就是通常故意选择就是冒犯神试探神的这种结果通常都是定局来的意思说有的人是因为不知道啊，或是刚信主的时候比较蒙蔽的时候不知道啊，就以为这样就做了，但上帝会怜悯，可能后来他带领他的配偶信主了啊。但有的人是知道的啊，他也在很明确的选择之下去违背上帝。通常这个结果就是定局，就这个配偶永远是你的痛苦，但是你跟他有婚约，上帝会追讨，那怎么办？你就只能跟上帝说，我不能够脱离。因为我做错，但是呢因为你有恩典，我就不断的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这样子走嘛。感谢上帝啊，他让我们可以因为这样还可以走完它，因为走完直到你就是人生的最后一刻的时候，那个才结束嘛。那时你被称为圣徒，是因为呢过去圣经说的哈，罪不再有了啊，这个海也没有了，意思说各样的苦难啊，各样的磨练啊，眼泪痛苦就结束了。 OK， 那这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生。当然不吸引啊，这样的一个广告打出来没人吸引，所以我们非得要把它描述到什么，就是强盗变传道啊，啊坏人变牧师啊，这样子啊，就比较能够吸引人了，所以我们就常常很标榜很特殊的一些见证。但实质上我也不说那些是假的，但实质上多数的信徒经历的不是这一种嘛，对不对？经历的是他的病困难，他生意的这个工作不好啊，生意不好啊，家庭关系不好。 OK， 他经历的是每一天恩典够用， 但不知道明天，但是每一天恩典够用，直到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天，他感谢上帝是信实的。 OK， 因为上帝没有就是忘记他的话，但同时上帝也没有违背他的公义啊。我们顽固的违背他，顶撞他的时候，他没有就把我们的错误看成是对的嘛。你为这个感谢神，因为上帝没有改变他的公义嘛，是吧？我是讲远了，不过我是说，你看以色列的历史，看旧约圣经，就不应该只是一个故事啊，因为他，你讲来讲去这个故事不吸引啊，也不可能让你喜欢读圣经。你读过，你做基督徒，你如果你读过旧约，我看基本上你不会回去再读的，因为你觉得都知道了，就来来回回是那一回事，那些名字你也不在意，地点你也不在意，因为它不是今天的世界嘛，是吗？那这个怎么说是神的话呢？如果我们基督徒都对神的话，就是对圣经都没有了兴趣了，因为我们读过了，它还能够叫做神的话吗？你每天说这是神的话，不是虚假吗？他之所以神话，他的特点就是你活在里面，因为上帝是今天的上帝，就是你看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到你是以色列，你要看到你是犹大，你要看到你是犹太人，你要看到我们属于是，或是你们不同国家 ，OK， 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宗教啊的这种习俗啊就是人文的习俗啊背后是金钱啊政治啊都有的，人不会变的嘛。今天你要问我谁是首都摩尔摩拉，我也可以随便挤几个城市给你看啊，几乎都在欧洲，就是等着毁灭的地方有，不是打仗啊，是上帝毁灭。你要问我谁是犹大，在教会里面很多犹大，很多人转身就不认耶稣的了，对吧？礼拜天呢，他认的是睡觉神、吃饭神、玩乐神，等到生病的时候当然是认耶稣了，不是好久看到他一次，是这样子了。犹大有，以扫有，为了物质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那你不要看成是一个故事啊，你知道这是历史，上帝把这些记载，他可以记载现代的一个故事，他也可以记载以前的一个故事，但总之人性是一样的。他记载现在的版本，如果上帝记载是我的生平，举个例啊，当然不会啊，放在里面，其实大家看到我的生平也应该看到自己的。你当然不要说我的名字什么什么啊，这是个别的，但是你如果看一个人的一生，你看他的软弱，你看他的跌倒的原因，你看他的追求的错误，其实是共有的。因为我们背后犯罪只有一个，就是亚当的本性嘛。是处于一个父亲啊，一个源头，就是亚当堕落后的本性，好吧？所以我再说一次啊，圣经是神话，今天我们早上读的这些经文它是神的话，就是因为它在现在，就是我们在里面，不然它真的是神话，它就是一个神话故事，一个不着边界的什么以法莲，就好像你看小说这样啊，某某一个名字不懂在哪里这样啊，它在啊。所以但愿了啊，当然不能逼自己去想象啊，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如果圣灵在你心中做工我盼望你能够从读圣经当中得着益处不是知识层面的益处啊，而是呢你的生活会被光照，被提醒被激励被上帝的话喂养。这就是因为这本书是活的，是神的话，他对每一个时代的人讲话，同样的故事可以对千千万万的人说话，是个别的，因为上帝活嘛，上帝可以个别跟我们讲话，是吧？好了，抱歉了。 我今天话题太多。那回来这里啊，就讲到以色列人啊，到了结尾了，因为十三章啊，十四章就结束了啊，所以先说开头，其实已经第一章已经宣告说你们完蛋了，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得救了。OK， 但是他开头第一章说没有那么绝望啊，他还给他们啊，就是悔改的时间机会。但是到了十三章呢，就是已经是，就是说，我们说就是没有了啊，就是完了，结束了啊。所以先知就感叹了，说当上帝没有审判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犯罪啊，他们根本不理睬这些警告的话嘛。所以他们认为上帝在睡觉，没有反应。你看，我们把它讲成牛也没事，我们把巴力拿进来圣殿也没问题，我们照样富裕，我们照样成功，我们照样受欢迎。所以上帝肯定在睡觉，他没有听到啊，是不是？您先生说上帝没有在睡觉，他在收藏你们的罪，就好像人在收集东西一样啊。所以他说以法莲的罪包裹他啊，他的罪恶收藏啊，其实他这是在说上帝在保存，因为上帝在看他们啊，所以他们的罪好像一样一样的被收集起来啊。说什么收集呢？因为等到审判的时候，这些是证据。意思说有一天当审判临到以色列的时候，北国的人都会很明白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因为上帝要把他们的罪显出来，就是你不可能不知道的哈，就是到那一天，上帝就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呢，把这个金牛打成碎片，原来是人在打了，但是就在他们眼前了啊，就是你们看的历史书就知道啊，他们为了就是去讨好这些外邦国啊，跟他们就是建立邦交要给钱嘛，跟今天是一样的啊，要给钱给好处啊，怎么办啊？叫百姓捐啊，捐到一定没了，连最后就到圣殿去看什么值钱的拿什么嘛，有一只大牛是金做的啊，也不好把整只牛送去啊，连就打碎它，把它融掉了。那去送嘛，就是去交换做和平。其实他们会想起他们的遭遇了，为什么那么惨，会给人家打，上帝说我给你看什么东西坏了，什么东西在你的身上起作用，什么东西在你的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你的工作发生了。你不可能说上帝哦，我很好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如果你会这样问啊，这样肯定你不是基督徒了，不然你就是上帝是假的，你才会认为苦难是莫名其妙的嘛，就是好像命运这样啊，倒霉临到你，这样这个地上没有神啊，只有命运，所以碰到谁就碰到谁嘛，不然你就是不信的啊，你但可能只是表面的信徒，所以你遇到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隔壁的孩子从来都不知道你的爸爸要做什么，因为他不是你爸爸的孩子，你是他儿子你一定知道。所以如果是属神的人啊，还有最后一线的希望，就是你最少在管教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一回事，而且你晓得应该悔改，所以这些多数有些人当然是灭亡了，他们也不悔改。有一点点的人呢，在这个极大的审判了啊，就是亚述人来啊，很残忍的把他们杀害，全都带出去的时候，这些一点点的人后来还会回来的，他们有信心吗？就是他们在苦难中悔改了，他们不见得说那时都是清白的人啊，可能他们也跟着买东西卖东西做生意赚大钱吃喝玩乐，可能都是这一种世俗的所谓我们说信徒了啊，但是就是区别就是还有信心。 OK， 所以苦难就把上面那一层都拿去了 就是让他们看到他们吃喝快乐，忘记耶和华是一个罪，但是信心还在嘛，所以保存下来。这些人到了新约，他们会回来吗？也不好说没有人回来，有啊。使徒保罗是便雅悯嘛，你说最少这个便雅悯还有人呢、啊，不只是犹大而已嘛，都有啦哈、啊，就是不同族的后人，但是就很惋惜，都是一点点啊。当然这是一个盼望啊，就希望说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啊，他不会忘记那些真正属他的人。虽然我们也觉得自己不配，因为我们身在一个背叛的世界嘛，在教会的台上公开反对圣经，公开亵渎上帝啊！现在已经可以是这样了啊，但在欧洲，几乎都已经过了，也没人有得空去亵渎神了，因为大家都不想来了啊。教会是空的嘛，这个神是一个没有百姓的神啊，就好像大家都说李克强被架空了，就是有一个办公室，但是没人听他的，哇，这是政治啊。但是我们其实如果不去教会敬拜侍奉神，我们其实也是架空了上帝嘛。我们起了一个教堂，让他住在里面，给他买食物，然后我们就走了。他是一个神啊，因为你还是会叫他是神，但是他是没有百姓的，没有子民的神。因为大家在主日的时候，就是你的曾祖父过生日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孙出现，这样悲惨。上帝定的圣日就是敬拜他的生日，好像他的生日这样啊。举个例子啊，你能够想象吗？基督徒没有出现，当然你可以很多原因了啊，可能出差什么都可以，但是总之呢。你的心灵啊，我不是说你的肉身一定要飞到一个地方，但如果你人在，你应该到啊。但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在做别的事啊，我们跟我们曾祖父说啊，礼物我已经啊叫这个外卖送去了啊，你喜欢吃烧鸭送过去了啊，我不得空啊，我在做生意，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哇，讲一大堆啊！不过我是希望说，每天在主日的主日学，我都会提醒大家敬拜，下午的敬拜很重要啊。所以这是一个其中为什么九点要上主日学的原因啊，就是预备大家的心啊。这不是一个又重复性的一个敬拜，这是神定为圣日的敬拜，这也是我们做神儿女或是上帝所造的。受造物的本分，好吗？好了，所以回头来说，没有了啊！这些人觉得他们没有必要，因为他们开头他们就想要脱离上帝，他们不要被神管，所以后面他们做很多事，很多事其实都没有改变这个怎么说？这个终结啊，就是他们还是会走到这个就是灭亡的地方。OK。连先知也说他们是没有智慧的啊，因为到了产期不当迟延啊，这单单看一节是不能够明白的，因为他们没有上下文哈、啊、,OK, 但你要整章连贯你大概可以，然后字面就可以明白了，也没什么玄妙的东西啊，就是先知说以色列人愚昧啊，当然他们愚昧是因为他们骄傲了，因为很多东西是很明白，他们不愿意去看啊，就是他们自信骄傲，他们就不理会。是什么东西他们那么愚昧呢？先知说是好像一个产妇要生孩子了啊，要分娩的时候呢，他竟然放松他自己。我上次也讲过了，当然可能弟兄不大懂这件事啊。但是姐妹会知道啊，如果是做过妈妈的啊，就生产过孩子的都知道啊，在就要就是分娩的时候你要很用力的嘛，你不能够说啊，到了医院让我先休息一下哦，啊，你跟你宝宝说啊，你在里面先啊玩玩手机啊，得空再出来， 这个要命的，孩子会死去，你也会死去，就是在分娩的那一段时间，分秒必争啊。如果孩子在里面缺氧，是更紧张啊，要有的剖腹啊，怎么样都要拿出来，对不对？所以其实先是用这个比喻，古代已经是这样了，那古代没有那么多器材啊，但最少呢，先是说，当上帝管教你们的时候，其实是分秒必争的。就是现在管教你，其实要求是现在悔改，但是他说你们很愚昧，你们竟然认为，哎，今天是星期几啊？星期三啊？啊，主日是礼拜呀，他还有三天，啊，礼拜天再说，礼拜天，你做什么？继续犯罪。那啊，现在是几月啊？十一月啊，年底了，年底再去教会认罪一下啊啊，现在不得空啊，现在。还有一个月啊，我再去赚点钱了 年底啊，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再全家大小带去教会，啊，给牧师送点礼啊啊。上帝说愚昧啊，你在生好像生孩子这样，分秒必争，错过了就是致命的。我们是难想象啊，其实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就是我们每次都可以啊，觉得自己做错，但是倒头就睡。睡醒了就忘，隔到中午可能又想起，觉得现在很忙，吃饱再说，吃饱了又觉得睡个午觉再说，醒了又忘了，到了晚上临睡前又想起，但后来太累又睡。那如果你觉得每天都是可以这样子过，其实不是因为上帝不追究，而是他可怜我们无知，因为我们不晓得敬畏他。你想看看，如果你的老板喊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啊？我不知道这个什么年代了，现在大家都可以在家上班了，老板喊你当时没听见，哎，没你办法。但是你想看看了，还是你妈妈喊你，你爸爸喊你啊啊？还是你想在古代皇帝叫你的时候，他说皇帝现在要见你，你说等一等啊，我现在在忙吃的啊。啊，我的韩剧没看完啊，等等等等，我想你没有空间啊，你马上出现，对不对？而且要最好状态出现，就算皇帝只是想看一下你，就叫你走，你也得马上出现。当上帝开口的时候，人还觉得，哎呀，慢慢来，对吧？啊，这个习惯，哎呀，慢慢来。这个问题慢慢来，当然我没有说我完全神圣啊，我不是这样讲啊，我在讲我自己啊，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罪也是你们的罪啊，没有人逃得掉啊。我不懂现在谁在上面了，我可以跟你担保，只要你在上面，你听到的，你都有同样的东西了 ，OK， 没有人逃得掉的，就是我们永远对罪只有更低的警戒。没有更高的境界的，这种缺乏敏锐的原因，很多是因为我们在属灵上的骄傲啊，因为你信主久啦，因为你被人认同啦啊，你侍奉多啦，你圣经熟啦啊，经历多啦等等啊，那你就开始傲慢起来，你就开始跟上帝说等等啊，等等，我在预备查经，你不要吵我。有什么等一下再说，好像你的查经比什么都重要。上帝说悔改，而且是一个愤怒的吩咐。如果我们没有马上回应，应该是很有问题的，对不对？我是不是讲大家啊？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事情啊 ？OK， 我是说很多的习惯，有的人是。喜欢玩，喜欢吃，喜欢什么都好了，总之里头有欲望的东西了啊啊，我们得知道啊，也想改啊，但是每次我们会拖嘛，我们觉得说啊，再轻松一次吧，没关系啦啊，再等嘛啊，哎呀，反正啊，好像很久也没有这样啊，就没关系啊 ，OK， 你知道是致命的吗？天使会在你旁边很紧张的摇头说，死定了，因为。老板开口了，老板说不行，你还觉得说没关系，这个是 致命的事。 OK， 但愿我们 OK， 我们不能够完全做圣人 啊因为罪身一直缠绕，但最少呢，我们每一次都应该有一个智慧的反应，对不对？你认罪，你跟上帝说我不敢担保我明天不做，但是最少呢，如果你今天要求我，我悔改，就是我悔改一秒我也在悔改，悔改十秒也在悔改，我不要因为觉得这十秒是白费的，所以我拖了隔一天，因为如果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机会了，谁知道自己还有明天吗？不，希望都有了啊，这在神的手中啊，可以吗？啊，所以以色列人是几乎错过了一切了啊，每一道门，每一个出口，他们都错过了，就是一定要冲向地狱了，都可以转弯的啊，可以逃出去的，他们都错过了，就是他们太自信了。所以常常讲神，常常讲道，常常讲话的人啊，那要很小心啊，因为他会有一个错觉，他会有一种把握，好像以为他的决定就是对的，他就会错过很多的出口，好吗？啊，所以千万不要做愚昧的人啊。好啦，接下来的经文呢，他就说神说啊，他说我必救赎，很奇怪啊，他上面不是说他们要定罪啊，你下面又说要救赎，到底上帝你救不救赎他们呢？其实这句话如果出现在第十四节，他的意思应该是上帝说这些人灭亡不是因为我不能救他们，他们太糟了啊，或是他们的代价太大了，我搞不定啊，不行，上帝说我都预备好了，我必救赎他们。死亡根本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上帝说我的能力绰绰就是有余啊，救你们这些人100万次都可以。 OK， 就是死亡，你们最怕的死亡，上帝说对他来说在哪里啊，你们最怕的灾难不在他眼前，但为什么以色列还是灭亡呢？上帝说是你们拒绝啊，就是以色列人刚硬拒绝神的邀请，上帝是有绝对的能力可以洗净一切的罪，这个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但是其实的确是啊，就是上帝可以灭绝死亡，因为将来的新天新地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上帝说我有完全的能力做这些事，但是你们就是不要嘛，你们不愿意悔改，你们愿意继续在一个错误的选择上面继续走嘛？你们要求的是我改变，上帝说我不会改变的，所以他说在我眼前没有后悔之事，可以翻译成两种啊。第一种就是以色列人要上帝后悔，什么后悔呢？就是上帝许可他们不要跟大卫的这个家族啊，就是上帝许可他们呢自己立王，他们逼上帝妥协， OK， 他们逼上帝给他们自由在耶路撒冷以外敬拜啊，我想没有父母有那么大的决心啊，如果你的孩子呢从头到尾坚持到底一件事情呢，很多时候最后爸妈都会妥协的，对吧？啊，好了，你高兴就好啊，好了，以后有什么事不要回来赖我啊，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们就了事啊，孩子还是孩子嘛，就父母就由他了啊，不回来啊，要去外面住啊，一直要啊，去啊，去，不要吵了啊，去啊，啊，明知道他那洗衣也不懂啊，煮饭也不懂啊，一定要就给他饿了不是回家了有啊，就总是，但是这个上帝不会这样的，上帝不会说啊，好了啊，可爱的孩子啊，你们要拜就去拜吧啊。只要你们记得我是你们的上帝就够，不行啊，上帝说我不会后悔，说我不会改变的，只有你们改变而不是我改变，所以另外一个翻译也可以说是上帝说他不后悔，意思说他 不，他不会让他们有悔改的意思啊，因为后悔也可以是 repentant， 所以可以翻成是绝无悔改之事啊，就是这些百姓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因为时间到了。所以上帝说，这个你们不断的拒绝要求，继续这样啊，连到了一个地步呢，收回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悔改。就好像那个方舟的门关上了，其实多数的人都开始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偏偏这个方舟不是游轮嘛，如果是今天的那个 cruise 啊容易的多了，门口门很多啊，你可以爬可以跳都可以进去啊。偏偏方舟真的是一块木，只有一个洞啊，那个都不叫门啊，那只有一个可以进出的地方，就表示说要进入上帝的恩典只有一道门， OK， 没有条条大路通罗马 啊，它不是游轮，它是方舟，上面是封住的，下面也是封住的，它只有透过基督才可能进去的，但是这个门会关上的。我们常常宣讲的基督教是没有门的， OK，我们给人的错觉也是没有门的，或是说我们告诉别人这个门呢坏了，它不会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整两方舟都会沉在水底，门必须关上，是吧？所以教会其实是有门的，教会也是有墙的。我说的是一个比喻啦，我一直说我们不能想象说啊，总之你要信啊，总之你怎么信都可以，总之你诚信就好，你就来哈 啊神是爱啊，总之你信，没有的。你当然可以进到一个地方去都欢迎啊，但是你要进到神的恩典，只有基督，对，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啊，他说的啊，道路这里生命嘛啊，就是唯一的道路啊，进到生命那里，到父那里去。我要强调的是，这个道门不是像我们一直跟人家说的好像永远不关，现在是没有关，因为现在还是宽容的时候，所以我们传福音嘛。但是挪亚当门关上的时候，挪亚没有传福音了，挪亚在里面了，他也不因为你敲门他再说啊，进来进来，没有了。 OK， 时间一到，你可以说这叫残忍也好，这叫不人道也好，就是时间到了，就算你是因为上个厕所啦，或是哪个手机你迟了半步，你很想进的，但是就是你已经预备好了哈，就是你拖了一下你都不能进去，因为那个门是不再开的，圣经说是从外面关上的，哇，圣经讲的更明确，是天使关上的，没有了，因为太大了，人肯定也关不了，所以这个就预表了哈，有一天审判临到的时候，悔改的机会就停了，你会懊悔，但是没有赦罪等着给你了，结束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应该做有智慧的人，就算你会再犯，你会有软弱， OK， 但不要因为这个事实就导致你放松，在悔改的事情上啊，就好像产妇这样放松，你要很努力啊，很努力说，我这一刻拒绝这个诱惑，这一刻就是悔改，我不管了啊，等十分钟之后我又想做了，但是最少这一次是我的悔改。你会发现呢，上帝喜悦这样的人，反而这种操练会让你逐渐啊，会远离你的试探。你要不好等那个突然有一天你变天使，不会的哈。OK， 我们只有这样一点一点一点啊，去连上帝怜悯我们，喜悦我们，他就会给我们更多的恩惠，我们就会慢慢啊，就是跟这些罪保持距离，当然也不会完全脱离了啊，但最少呢，保持距离，你的喜乐平安就多了嘛， 啊，常常近距离你很不平安的、睡觉也做噩梦，吃饭也没胃口，因为老想起这个不安的事嘛，对不对？啊，好了，看样子我还是讲太多。好了，这是上个礼拜的，今天我们继续看的是，我看可能14章到不了，因为14章还有两节啊，我们看能不能讲完了。来，我们来读第15节，他说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前缘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啊。嗯，就前面说就是上帝让他们回转啊，但是他们拒绝，所以他们只有灭亡了啊，只有一个结局啊，就是没有办法悔改。这里就是说他们的情况啊，第一句话说他在地球中虽茂盛，这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以法莲是第二个啊儿子，是雅这个约瑟的第二个儿子啊，是雅各的孙。但是你就看见上帝特别恩待以法莲，让他被立为好像啊，就身份上啊，他好像长子一样。所以他虽然是马拿西的弟弟，但是他就是雅各交叉手祝福的时候，他得的福分比他哥哥更多，所以他好像是长子了。而且还不只是这样，他不只是胜过了他的哥哥啊，他也胜过了他的叔叔，除了犹大更蒙福强盛之外啊，因为犹大是大卫哈、以法莲其实在财富啊人数上呢都胜过了其他人啊，但是他其实是晚辈来的。对，当然过了几百年晚辈不晚辈也没区别了，我明白这个意思。但是其实我讲的是祝福那个时刻啊，就按着犹太人的规矩，就希伯来人的规矩，古代的规矩呢，在祝福的时候那个辈分是很重要的，对吧？就是你是孙吗？还是你是儿子？还是你是女婿？是吧？都有区别。虽然这不应该是什么大的区别哈，但是这个是一个就是权力的一个区别。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英国王家啊，英女王死了就排啊，查理排完就威廉排完就我忘了那小王子叫什么名了啊，总之是吧，忘了不知道叫什么名了，总之啊 ,George, 是 ,George, 啊 ,OK, 啊 ,Louis, 啊这样。哎你说哎哈里呢，哈里是他舅舅哎，是对不起啊，这个线是传完第一个孩子的家族再来第二个的嘛。你看这样排下去啊，以法莲跟马拿西排在哪里啊，你要都没位了。什么时候轮到你？因为他爸约瑟是最小的啊，除了便雅悯啊，他是开始他是最小的。但是上帝把后面最小的，就是连最小的孩子，因为那时便雅悯应该是还没有家族了啊，就最小的是约瑟。约瑟最小的孩子，就是约瑟已经是最小，又再是他的最小孩子，所以是最后一个了啊。你把他搬到最前面的一个啊，不是因为以法莲特别乖什么，我们也不认识这个人啊，但最少呢让我们看见呢以法莲强大不是他自己，上帝故意做一个颠倒的事情啊，在雅各的家族里面，表示说上帝很特别赐福这个支派，是因为上帝愿意这样做。所以以法莲后来强大了，他应该知道的，不是他的什么优势啊，他应该比别人更加敬爱上帝才对嘛。但反而不是，以法莲带头啊，就是把十个支派带走啊，就是脱离大卫，背叛耶和华。以法莲也带头啊，建圣殿啊，就是哇，我也不错了啊，就是搞这些。 偶像的事情啊。OK， 所以上帝说，以法莲本来上帝让他强盛，但上帝已经改变了。上帝说，我不让你强盛了，我有能力剥夺我以前给你的祝福啊，这个很可怕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祝福了他就收不回啊，你不要忘记啊，上帝可以跟我们每个人讲一样的话的。OK， 他可以祝福你，他也可以拿走啊，这个约伯说过的嘛，赏赐跟收取都是同样的一位，是不是？所以你不能够认为说，哦，我曾经很努力啊，啊，侍奉神啊，上帝祝福我的家，祝福我的生意啊，啊，财富也多了啊。啊，现在你有权利放松了，因为你觉得已经拿到手了，放到银行了，老天爷后悔也没办法了。啊，上帝说，哎呀，怎么你这个人这么忘恩呢？啊，对不起咯，啊，好像他做错了啊，或者说他没有看清楚啊。被我们骗了，是吧？这世界是这样的。上帝说，没有，我有能力的，我给你的我可以拿走。所以呢，上帝说他要用东风啊，这个是一个比喻啊，对他们来说东风是不好的风啊，是干燥的风。你看地图就知道了，东就是从沙漠那边来的，西是从海那边来的啊。所以东风刮来的时候呢，啊，就是树叶会干啊，就是总之会带来毁坏了。所以上帝说我要用东风，但其实这个是指到仇敌了啊，不是只是风啊，这个仇敌会过来啊，就是使他们干旱，使他们原本的那种活力啊、福气枯萎掉。因为上帝是可以这样做的。他不可能无可奈何啊，因为他是神嘛。所以我们如果经历上帝的祝福啊，你只有一个选择，不能放松。我们应该谨慎小心，免得傲慢一起来就开始滥用他的恩典。所以上次我讲到的时候也有特别提啊，就是当下的人常常都会很注重给自己奖励，给自己休息，给自己，他常会跟自己说，啊，我已经那么努力了啊，奖励一下自己，去玩一下，去吃一下，去什么一下，我们常会这样想，对不对？但其实你想一下，如果上帝祝福你，是神祝福，不是你的嘛，神祝福你，你承认，哎，为什么紧接下来是一种很自我的决定，就是说，哦，我要 take a break， 跟老板说啊，我忙完这个 project 了，我要休息一个礼拜，我要去玩一下。老板说哈，去去去去啊，上帝不会跟你说去去去的。上帝说，我忙又不是你忙，我做的，啊，所以如果你蒙福了，你应该紧接下来就更努力的侍奉他，这是唯一的路来的，没有第二个选择，不然你就求上帝咒诅你算了啊！如果你要上帝祝福你呢，其实上帝没有给我们可以，因为有福气了，舒服了，我们就好像跟那个请假，做一下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叫忘恩。OK， 所以上帝说，以法莲，我给你很明显的福气，是你不配的，你连一块地都没有，因为你是孙啊。但是今天你看你的版图是最富裕的，你不感恩是吗？你认为你有权利可以生存，上帝说我拿走这一切。所以每当上帝用慈爱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的提醒自己要更谦卑的去依靠他，好，就是让上帝继续完成了，他如果在你身上做了工，你发现呢，他改变了你，啊，他给你就是灵命有成长。为什么要请假呢？你不是说啊，上帝你做了 ，OK， 继续啊，做完它嘛，就让上帝成就嘛。因为跟上帝说啊，够了，太多了哈，啊，让我先去看看韩剧休息一下再回来。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应该让上帝说， 如果你选择使用我，就请你继续使用我，继续让我靠你得福嘛，对不对？我们不应该在他宽容我们的时候就开始懒惰安逸而睡着了。这是现代，特别是现代的，我从年轻人的口里常听到这种话啊，就是不是只是我们我说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在公司也是这样啊，一些比较年轻的工程师啊，做一下，哎，不见了，我问，哎，你的谁去了哪里啊？哎，那个不见，啊，放假了。我说放什么假？又不是什么，他说哦，他觉得他做了几个月很累啊，他储蓄够钱，他去泰国了。我说这些法国人头脑有问题，玩就好啊，怎么总是要去泰国？我泰国有什么好玩的？啊，这说什么去什么，总之去那些什么巴厘岛了，不三不四的地方。你看，你就是现代的人有这种欲望啊，就是他怎么样骨子里头啊，他每天听你讲话，你吩咐他做工，他骨子里头就是要脱离你，就是说我听你讲话。你给我发薪水，拿完了之后呢，我就不管你了，我要去玩了。我的老板是玩了，是而且是玩一些不是很正当的，因为在法国没得玩的东西啊，那些夜总会啊、不三不四的东西，他们喜欢去看。OK， 所以这种悖逆的，就是忘恩悖逆自我的这种性情，其实也会在我们。可能我们这代人不会了，因为我们已经比较守旧，但是会在我们的下一代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如果有要指出来，那你也没有办法做决定了啊，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吧，求上帝自己管教。但是在没有发生前要先说啊，要先提醒啊，就是不可忘恩啊。现在还很乖乖的样子的时候，你要跟他说有一天你不会这样的，因为你会受你朋友的影响，他们会告诉你说你做了基督徒太久了，有一次不做没关系，几乎是一元了，我告诉你这个一定会发生，好吧？古代已经发生了，你不会说现在不会啊？这种忘恩的样子在每个性情的里面，所以先知说那时候你们认为你们藏得很好的，就是神祝福你嘛，赚了哈，有财富啦，有各样，说把它藏起来，藏得很好。上帝说你怎么藏都好 ，OK， 这个仇敌来就好像东风这样啊，他会深入每一个地方，多深他都进去，都会刮走，就是他指的是亚述人呐、啊，你怎么藏好了啊？亚述人来的时候。什么都要拿走啊，就是要杀害啊，就是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因为耶和华把全地交给他了。 OK， 难道我们基督徒要搞到这样吗？上帝要用一个外邦人啊，一个不幸的仇敌呢，来攻击他的教会，而且让你一无所有，来告诉你说，哎，你忘恩了。为什么我们讲的时候没有反应呢？就是你听人家说的时候，你非得要到一个地步，就是东风刮进来，那人才觉得说，哦，是哦，耶和华你赏赐是你收取的，为什么那时你才这样讲？但你没有约伯的金钱啊，也没办法啊。不过最少我们不应该拖延了，我意思说啊，因为太多的教训在圣经里面了，也太多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好吧啊，我讲完最后一节了啊，这个是十三章的结尾了，我就停了啊。来，他说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儿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啊。这是结尾啊，总之就宣告了啊一个灭亡的结局了啊，就是但很忧伤啦，你说如果何西亚书停在十三章，几乎这本书是绝望中的绝望啊！就是讲了很多很多恩典之后呢，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呢是灭亡啊！但感谢主啊，还有十四章啊，所以十三章我们先看了啊，它结尾就说没得救了，整个国家 一定要毁灭。Okay? 那 可能以色列人会觉得说，哦，太严厉了吧。啊，其实先知说的是应得的，因为悖逆他，就是不是说，哦哦，这个碰巧，这个不幸啊，啊，这个地震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啊，这个风灾为什么会来，这敌人不知道是不是顺路来了我们这里。上帝说不是，是因为你们选择第一天啊，一百多年前选择悖逆他的神，就是知道的啊，不是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像我开头讲的，很多基督徒在做选择，无论找工、找配偶、找搬家、找房子，总之做很多选择的时候，如果你是悖逆的动机，那个悖逆会追上你的。Okay. 除非你求神宽容，你从今以后谦卑的啊，去就是去过你的日子啊，就是依靠上帝啊。那以色列人不愿意改变嘛啊，所以上帝说你们的灭亡呢，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好像莫名其妙的，是上帝在主导的，因为是神的审判。OK， 所以亚述人。他们来到，就是他们是北方人啊，他们下到这个中东，下到耶路撒冷啊，肯定本来是为了要打埃及啊，但是以色列是在中间啊，就路过了啊，也是一路这样打下来了啊，所以亚述人的这个目的很简单，就是扩大他的影响力啊，也是抢啊，因为这些地方都富裕嘛，因为都是贸易的地方，靠海的地方。如果你是沙漠也没人理你了啊，就是以色列有了这个之前有了大卫，也有了所罗门那个黄金啊都还在啊，大卫就我跟你们算过啊，就圣经记载的他的黄金吓人啊，其实是到现在我看都没有多少人可以比得上的啊，就是这么多黄金。但是他都用在圣殿了，不是自己储蓄了啊。连所罗门基于这个基础更扩大了他的财富。那耶罗波安到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呢，就短短一百年，这钱都没有花完的了，应该还在啊。所以还是一个富裕的地方。OK， 就是充满各地的珠宝啊，各样各样的东西的地方了。所以亚述北方人呢，北方人通常你说中国北方也是比较不精彩的啊，俄罗斯北方也是，总之北通常是比较缺乏，因为气候各样啊，所以他们比较努力了啊，他们也比较强悍，所以好玩好吃的都在南方，所以他们下来肯定是要抢这些好处。所以按历史来说，亚述人是有野心的，就是要抢夺。但是按上帝的眼光来说，上帝说是我让他来抢夺，是因为以色列是我的子民，如果不是上帝许可，没有人可以碰以色列。从古到今都一直是这样，我说不是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啊，说这个旧约的以色列啊他们可以在这么多敌人当中存活这么久，是因为耶和华不准任何一个国家来侵害他的子民嘛。所以大卫每战都得胜的，打什么仗都得胜。但是不是因为大卫是什么超人啊？不是，是耶和华为他作战，好吗？所以这里就说耶和华把以色列交出去。亚述人其实不知道耶和华谁都不管了啊，他们就抢，但是上帝把门打开了，让他们进来了。连这些人进来了，连他就说他们的遭遇是他们必死在刀下。其实亚述人他不是要和平的啊，他前面跟他们威胁的时候他是要钱，后来呢他是发火了，他生气了。因为以色列跑去投靠他的敌人就是埃及，所以他其实是要来惩罚，所以他是要杀的，所以他不会进来说啊，你举白旗啊就放你。所以上帝说亚述人这次来不是之前的那一次、okay? 他不要你的黄金，总之他会抢，但是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杀害 你这个民族，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太麻烦了，他是一个坏的例子嘛，因为他背叛了，对吧？以色列背叛以后，旁边的国家都背叛了，所以他就一定要进来，就这里说他要杀害大人呢，就是做兵的死在刀下，婴孩通常是被放过的，在古代到现在都应该是这种规矩啦。所以今天如果你说打起仗来，有军人专杀妇女、专杀老人、专杀婴孩，肯定给全世界臭骂啊！我们说怎么可以讲啊？说连专杀宠物也不行啊！啊，你只能对付你的军人就好了嘛。通常这样子是打仗嘛，对不对？但是亚述人不按这个规矩啊，你认为啊，我们把妇女啊跟孩子留着啊，他敌人不会碰他们的。上帝说错了，亚述人要灭绝你们了，所以不会让你们有后代。所以他不单杀了大人，也把那个第二代可能存活的人也杀了，就是婴孩生出来的被摔死，没生出来的剖开，就是很残忍啊，把胎儿拿出来杀害，总之就是不给你有任何的后代。 OK， 那当然这事情不是在讲残忍的故事啊，他是在说亚述根本不是神，所以他是一个残暴的工具。但我们要问自己啊，神是慈爱的，为什么搞到我们要被上帝用这一种方法，对吧？上帝用慈神的爱手啊，编一下也不会肿啊，只会疼啊，不是好了吗？为什么好像上帝要用这种乱棍啊，乱打乱打乱打，打得头破血流啊，总之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打到你这样啊，总之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呢？肯定是我们已经到一个地步，是不可能听劝，也顽固到不愿意回转，他才把我们交给了这一个就是没有一点正义的这种敌人啊，好像我们比这些人还要差，要受这么坏的人来管教，对不对？如果是天使，你说啊、哦，我可能还是不错的哈，因为天使比我高啊，所以他管教我服了。你说亚述人比我邪恶，他还管教我，难道我比他低吗？上帝说你比他更低。上帝用一个不信的人的口来骂你，说你懒惰。上帝用一个做尽恶事的贪婪的人啊、来笑你不诚实，你不觉得特别羞耻吗？是啊，但肯定是因为之前很多的劝告我们不听嘛，是不是？好了啊，总之这个结尾不是一个很特别，是今天的世界啊，特别乱的世界啊，你看到这些字眼你就想起啊，就是很灾难的一个画片啊，也就让我们知道说有连贯啊。当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其实是要让这个结局改变，就是他要让人在他里头得生命、得平安、享受喜乐。但是凡是做当时撒玛利亚就是以法莲选择的人，他们仍然会有这样的遭遇的。OK， 上帝还是在地球上面，在局部的地方显出这一种的事情，来告诉全世界说，悖逆忘恩的罪，上帝会追讨。OK， 好吗？好，我停了啊，时间过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看完十三章，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段落。当然主啊，你给我们带着信心一方面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让我们不会因为看到自己的罪就惧怕起来就躲避你而是我们因为对你的怜悯、你的应许有信心我们就相信你已经胜过死亡，你已经预备好要救赎你的教会。主就给我们愿意向你来投靠，向你来回转，赐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哪怕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敬拜，愿你给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不用各样的借口来错过你呼召我们蒙福的日子。主啊，你也赐福那些没有办法到现场的弟兄姐妹，你用你的灵与他们同在，用圣灵来连接他们，使到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感受到其他的信徒的一个同心的敬拜。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就。